我们的这个每个主日啊，我们的那个节目表后面啊，我们每一周呢，我们都会刊登一些见证啊。那弟兄姊妹们呢，可以很自由的投稿啊，或是我们生活里面有些什么见证，他们可以很自由的投稿。那这个月呢，我们教会的主题呢，就是讲到过去这一年里面啊，因着启光弟兄的离世啊，对我们教会或者对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有什么改变啊？那其中有一位梅俊峰弟兄呢，他就他投了稿啊，是前两个礼拜我们教会登出来的。那我觉得他的见证呢非常准确的啊，讲到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些感觉，跟我们所经过的一些事啊。所以我们今天也 copy 了一份给你们啊，如果等一下你们可以看一下啊。就像我们弟兄他一开始所讲的啊，他说这个过去这一年里面呢，我们实在经过了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年啊，因为呢，这个启光弟兄，我想你们见过他的人啊，你们大概都有点印象。他是一个怎么讲，很有他这个生命力很强的人啊。他在一个房间里面，你一定感受得到啊。然后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领袖啊。然后他跟大家的关系很亲近啊。我们教会人就像一个家一样的。所以当他离开的时候呢，对我们每一个人呢的影响都非常的大啊。所以我们整个教会呢是在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情形里面，那个我们心里面的那个痛苦呢是非常普遍的啊。我们心里面的问号呢也是非常非常实在的啊。所以当他离开的时候，我们的确啊，那个不仅是他的离开，我们失去了一个领袖啊，因着他的离开啊而产生许多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教会这一年里面实在是经过了一段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道路啊。但是非常奇妙的啊，当这一年过来呢，我们回头一看呢我们不仅这个苦难不仅没有将我们打倒，没有将我们分散啊。这一年就像我们那个梅俊峰弟兄他的见证里面所说的啊，我们似乎曾经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向前啊。但是呢，我们回头一看呢，若是拿2014年的8月30号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教会已经转了一个弯啊，我们教会比以前呢更踏实啊，我们教会比以前呢，我们应该是生命更成长了啊，所以我觉得这实在是个主的恩典啊，这是在主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我想如果说我们要讲到说主怎么带领我们转这个弯呢，我就必须得回到2012年来讲啊。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所要做的见证呢，不是讲到启光弟兄他在他生命里发生的事情啊，非常奇妙的啊，在他生命里发生的事情，到2014年我们回头看呢，是跟我们整个教会所经过的道路呢非常紧紧的连在一起啊，几乎是同样的啊。所以我必须回讲一下，回头一下啊，讲到他的那个他在他在生病的过程里面啊，我们他自己所经过的那个事情啊，在当他生病的期间，他是2012年啊，2012年春天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他虽然觉得很累啊，但是呢，从来没有想到生病啊。我记得我们刚刚从这个国内的合场里面回来啊，那个回来了以后呢，他忽然间呢就发现了他得了一个一般人都最怕听到的这个癌症啊，所以呢，从2012年春天直到他离开2013年的9月啊，在这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面呢，主跟他说了许多的话啊，那个他生命里面呢经历到许多的改变啊，他也不断的跟我们交通啊，他一直讲到几乎是他最后一个主日啊，但是呢，在这么许多的在这段时间呢，虽然他一面交通，我们一面在听啊，但是呢，我们在我们心里面呢，我们的重点啊，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呢，说实在的，都还是在他的身上啊，在他的病这件事情身上，我们都盼望啊，而且我们在我们感觉里面，我们觉得他病应该会好啊，对，所以虽然他讲他的，可是我们并不是那么深的印象啊，但是呢，到了最后，我记得，到了最后一段时间，他真的身体不舒服，应该到6月以后啊，那他自己开始很困惑啊，到底主在做什么 啊，一直到他要去世的前一天下午啊，那天下午呢，你们的相亲会刚刚结束啊，那天下午我父母亲呢忽然间来看我们啊，我记得他来看我们的那个我们从手术房出来说，哎，看到我的父母亲走过来啊，那个时候启光就起来就坐在床上就跟我父母亲讲，他说我现在知道神的旨意了。啊，他说我知道呢，神的工作呢不是坐在个人身上，神的工作是要坐在教会里面。他说这个没有一个人是那么重要啊，神的工作永远都坐在教会里面。他说我看到教会已经复兴了。啊，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呢，说实在的，我们都没有在听啊，我们一听到他讲这句话，我们就怕他灰心啊，所以我们立刻说，哎，不会不会，你会好起来的啊，然后就把话打断了，他就没有讲话了啊。那过不久，我们知道，不到24小时啊，他就被主接走了。我记得他被主接走是礼拜三啊，那礼拜五晚上呢，我们教会照样有我们的礼拜五晚上的读经聚会啊，那一天呢，我们必须那个我们全教会都聚集的啊，我们必须要交通到这个启光弟兄过世这件事情啊，很奇妙，那是个非常痛苦的时候，因为在我们感觉是非常突然啊，所以实在的说呢，我们都不知道想什么讲什么啊。可是很奇妙，我一到教会里面呢，有一句话啊，就进到我里面，一粒麦子死了，许多子粒要生出来啊。我实在想不出子粒怎么生啊，这跟今天的情形有什么关系啊？但这句话就一直在我里面啊，这句话也就一直带领了我们接下来的一年啊。那所以我们要回头这样看啊，那神到底给了启光弟兄说了些什么话啊？那个在一粒麦子里面，神做了些什么工作？然后接着呢，这些工作呢，怎么样产生许许多的子粒出来啊？启光弟兄他生病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去检查，医生是跟他讲说呢，我们照出来了，在你的这个胰脏那里呢有一个肿瘤啊。那有一天早上呢，他就在祷告啊，礼拜天早上他起来祷告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主告诉他了。主说呢，这些事情发生是要洁净器皿。他讲的器皿，他当初是讲的个人的器皿啊，讲到他个人，神要洁净他啊。那接着呢，他讲到说，神要洁净我们的教会啊。神为什么要洁净器皿呢？啊，不是因为啊，启光特别犯罪啊，我相信不是这样子啊。若是神要查究罪孽，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啊，我不觉得哪一个人比哪一个人多一点或少一点啊，但是呢，神要洁净器皿啊，并不是因为他特别掺杂，所以神要洁净他，也不是啊。我觉得这是神的旨意，到了一个时候，神要洁净他的器皿啊，要将属神的跟不属神的分开来，圣洁的跟属的分开来。那他讲完这句话不久呢，那我们就去就开始做一连串的检查啊。才刚刚做第一个检查的时候呢，非常不幸的啊，他得了败血症啊。因为检查的时候，在他的那个肠子那里穿了一个小洞，他没有注意到啊，那个医生没有注意到，那我们也都不知道啊。那正好又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医生都去度假的时候啊，所以呢，他立刻就得了败血症啊。那等到我们注意到是败血症的时候呢，要赶着去看医生。我记得下午六点钟的时候啊，那我们就在那个非常那个拥挤的 freeway 上开车啊，我们要到那个要到医院里面去啊。那一天呢，医生呢是跟他几乎就要死了。医生说大概差半个小时，他的生命就要结束了啊。那事后他就跟我们做见证，他说在他的生命啊，在生死当中的时候呢，他回来就跟我们讲，他说他没有看到神，他也没有看到鬼，啊，他也没有看到天堂，也没有看到地狱，但是他说我看到什么是真实的，啊，什么是跟真实无关紧要的，他不说是虚假的，他说是跟真实无关紧要的，啊，他说他看到什么是真实的呢？他说我看到神是真实的。啊，他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永远是真实的啊。他说他看到他这一生啊，我想你们如果记得话，启光弟兄是个非常热闹的人啊。他如果在家的话，你永远都听到他的声音啊。他是个非常非常热闹的人，他这个而且他的精力旺盛啊，他一天呢，可以做好多好多的事啊。我记得他生病前一天啊，前不久我们去这个沈阳的时候啊。 我记得我们是兵分两路啊，我到那个河北去，他到武汉去啊。那个我跟他讲说我们分道扬镳，他说你中文不好，这是兵分两路。所以那个我记得那个我们大概8点钟才一起回到沈阳啊，我们立刻就开车到那个盘锦去啊，到了盘锦都快半夜了啊，到了盘锦以后呢，弟兄姊妹就暗宴完以后呢，我们又有聚会啊，聚完会以后呢，我们再开回沈阳的旅馆住啊，那第二天呢，我们就要飞回台湾。啊，台湾还有一场聚会在等着啊！你知道他就是这样工作的啊。我们每一次到台湾6点钟下飞机，他就一直满满的排到晚上10点啊，都还要去看望长老。他想长老大概不睡觉的啊。对，你知道我们就是这样过的啊。所以他这一生呢，可以说过得非常丰富，非常的精彩啊。他说他在见神的那一刻呢，他觉得他这一生里好像一个大图画，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小图画。每一个小图画都是一件事情啊，但是呢，他说他要见主的那一刻呢，忽然间呢，这些东西都忽然间离得好远，无关紧要了。只有神是真的，人要面对永远是真的啊。当他讲完这件事情的时候，啊，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感觉啊。我相信今天我们会来夏令会的人，我们都是信主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神是真的，没有一个人不信神是真的。我们也都知道我们有永远啊，但是，我想大部分的时候就跟我们以前一样的，我们头脑是知道啊，但是我们心里面可能不是那么迫切的感觉到这件事情啊。我自己有一点这样的经验啊，这样的经历。在那个我们盖第一个会所，在盖我们旧会所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忽然间那个眼睛视力啊有那个模糊啊，那医生给我检查了以后呢，他就怀疑我这个头脑里面有肿瘤啊，我就记得那他就跟我讲了，他说你不要，他说叫你的家人赶快来啊，那个我记得那时候是中午12点啊，那个时候我离开医生的办公室的时候，虽然中午十二点了，你知道那个街上啊吃午饭的人呢挤得不得了，但是忽然间这些声音都没有了，我第一个感觉要面对神啊，非常非常的害怕。面对神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啊，那时候许多弟兄姊妹他们都很爱我啊，就安慰我，他说是的，你不要怕，没有事的，你看你父母亲那么爱主，你看你们这样侍奉主，没有事的，神一定会医治你的，无论别人讲什么，我知道当你面对神的时候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人可以帮助你啊，也没有机会改变什么，人就是简简单单的要面对神，这是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啊。许光弟兄说神是真的，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永远是真的啊，这感觉像什么呢啊？当他形容说他这一生像个大图画一样，一下子忽然间都飘得好远不见了啊，我就想起我们在62篇里面啊，他有形容这样的事啊，他讲得非常好，他说那个他说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呢也是虚假，放在天平就必浮起，他们一起比空气还轻啊。我想人呢这个没有中间的，要不然是上流人，要不然下流人了，两个合起来就全部的人类，他两个所有的人呢都是虚幻的啊。他说为什么虚幻呢？平常没事的时候啊，我们都不感觉到我们很虚幻啊，至少我们每天面对的问题是很真实的，对不对？那个，但是他说人都是虚幻的，什么时候虚幻呢？他怎么形容我们的虚幻呢？他说有一个天平啊，把我们人放在上面呢，我们就都浮起来啊。他说我们就浮起来。他说那个他说我们一共呢，我们合起来呢比空气还要轻啊，我们这一生所有的经历呢，我们所有人合起来呢都跟空气比空气还要轻啊，你知道空气是没有重量，很轻的啊。那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因为他讲到一个天平啊，天平一定是这里有个 weight 啊，有一个衡量的东西啊，然后把我们人放在那一边啊，当我们所有的人呢跟这个东西比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浮起来，它是比空气还轻啊，这是很真实的感觉，因为这里是主自己啊。为什么我们浮起来呢？我们里面主的成分不够啊。这一大堆是什么呢啊？启光弟兄他是从小在个敬虔的家庭长大的， 他从高中的时候神就呼召他要侍奉主啊，我认识他以来他就天天要侍奉主，直到他去世最后一句话还在交代侍奉的事情，还没有提起他的家，他交代侍奉的事情，他是一直忙着侍奉的人。那为什么都浮起来跟空气一样轻呢？啊，我想这是我们都要深思的问题啊。有一天我们面对，我们都要见主，神是真的，神不要说什么，他拿他自己放在天平这一边，把我们这一生放在那一边，我们就都浮起来。为什么？里面主的成分不够啊！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那一天没有人喊冤的，也没有人啊，就那一秒钟立刻就显明的啊！我知道情况讲的感觉，立刻就显明的啊！所以这些话啊，带给我们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影响。说实在的啊，为什么我们啊这一生会浮起来呢？为什么我们生命里面主的成分不多呢？我想启光弟兄跟大部分人比起来，他应该算是主的成分还是比较多的啊？为什么都浮起来了？这些话改变我们教会非常，改变我自己非常的大，也改变我们教会非常的多啊！毫无疑问的，属世的东西，我们吃什么，我们喝什么啊，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有什么学位啊，我们在这个地上有什么成就啊，今天在世的时候，在平常的日子里面都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在那一刻都浮起来啊，都不重要了啊。这个启光弟兄他的墓地离我们教会非常非常的近啊，大概是五分钟的距离啊。我们教会很多人每天都必须经过他那个前面啊。我自己也常去那里浇花，你知道你在那里走的时候，你真的知道地上的事情非常非常的轻啊。这吃什么喝什么，这个什么学位什么成就，非常的轻，这是属世的东西。我想我们都能够了解，这是短暂的啊。他那天走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他平常很爱整齐啊，所以他很爱干净，他的衣服啊，这个他不烫的衣服他不穿的啊。这个但是呢，在烫的衣服里面呢，只要有一点点脏啊，他立刻就要换啊。所以我的印象里面啊，每天都在烫衣服。我记得这个他住院的时候，我想他大概不久可以出院了。他走了前两天，我还赶快回家帮他烫好多衬衫。对，可是你知道，他想多穿一件衬衫都不可能。对不对？非常空的啊，他说都要浮起来，都要飘走。OK， 那属世的事情啊，那建筑的时候，毫无疑问的要飘起来。还有些属血气的啊，我们这一生我们在乎什么呢？我们算是很这个比较这个深入思考的人，我们不会太在乎那个什么吃什么喝什么这些东西啊。但是我们在乎什么？我们怎么想自己？人怎么想我们？我们怎么想别人？是不是我们都活在这里面？我们这一生好多好多事情都是为了表演的，表演给人家看的，对不对？我们在乎别人想什么？可是我可以跟你讲，都浮起来那一天不重要啊。那这些也不重要。那为什么我们还浮？那个这如果这两个我们都已经都觉得不重要了啊，那为什么还浮起来呢？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那好的，属世的、属血气的啊，我们早就看破了啊。那为什么还浮起来呢？还有好多好多啊，我们的活动，就像启光讲的，每一个小图画都是一个活动啊，都是他做了一件事情。我们这一生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活动，我们是侍奉主的人，我们是追求主的人，我们是信主的人，有好多好多的活动。我们个人有读经生活，我们祷告生活，我们有侍奉，我们有奉献，有好多好多生活啊，都像一个个图画一样的啊。那我们合起来呢，我们有团体的啊，团体的活动啊，我们有个人的祷告变成祷告聚会啊，个人的读经变成读经聚会，个人的侍奉变成短宣啊，像我们教会一直到非洲去了啊，你知道有好多好多我们非常热闹的教会里面的活动，我们个人的属灵活动，个人的属灵行为啊，我们都在做这些事情啊。但是呢，在那一天呢，神要称一称， 在天平里面放下。到底这么许许多多在我们世界上的东西，在我们属血气的这个追求里面，在我们属灵的追求里面，到那一天到底有多少属神的成分，还是有一天都跟主没有关系啊？这句话可以带来我们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啊！所以从此以后呢，这句话不断的在我们心里面问我们啊，我们就越来越觉得啊，越来越觉得，若是那一天都要像空气一样飘走的话，我们趁着还有今日，我们就让它飘走啊！我们多渴慕有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多渴慕有一些真实的东西。什么是真实呢？啊，我们不是说不说谎，不是说诚实，真实就是实实在在，啊，很实在的。以前我父亲跟我们讲过个例子啊，他说在抗战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家卖米啊，那有些那个不孝的商人呢，就把那个石灰呢混在米里面来卖啊。那个时候呢，那个检查的人呢，他不需要把整个袋子的米倒出来啊，他就拿一根很长的那个枪似的刺一下，然后抽出来啊，看看那个枪头是石灰还是米啊。我想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到底我们里面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啊？到底主在我们生命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就像那个枪刺一下一样的啊，我们真正里面是什么啊？如果是今天一个人都不在的时候，我们不再需要在人面前过日子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那个是个非常非常一个实际的一个考验啊。这是他讲的啊，两件事情。第一个啊，他讲到神要洁净器皿；第二个，他讲到真实，神是真实的，我们要面对神是真实的啊。那接着在他啊，在他医病的这段时间里面呢，啊，启光以前是个非常强啊坚强的一个人啊。那他在医病的这段时间里面呢，他有很大的改变啊。他那个时候就一再讲到，神是个非常有人性的神，教会是一个家啊。那个时候他常给我们看一些这个影片，他说真希望我们的秉卑聚会啊，就像跟那个我们看的那个 DVD 上面一样的，我们大家围着啊，他们是围着钢琴，我们围着主的桌子，像一家人一样的，我们在那里赞美主的救恩，我们在那里歌颂主的爱，多好啊！所以他就一直跟我们强调，教会里面啊，我们要看每一个弟兄姊妹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啊。神是非常有人性的神啊，他是道成肉身的神啊，他是他不像我们所想的那么遥远啊，那么严肃，那么不近情理，他是非常靠近我们的神啊。那接着呢，他讲到教会是神的家啊，教会就是一个家，每个人的关系呢，就像真的弟兄姊妹一样啊。那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带给我们教会很大的一些改变啊。那接着他就讲到最后2013年啊春天啊，他就讲到，那既然是家的话，每个家都有他的家风啊。那我们家，我们这个神的家有什么家风呢？就讲到我们教会的核心价值啊。那我听说这个我们今年特会呢，晚上呢，我们为着这个初中的孩子们，我们有同样的题目，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题目啊。为什么我们要有基督徒聚会啊？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聚会啊？到底什么是我们的特点？耶路撒冷有12个城门啊，12个城门都可以到，都可以进耶路撒冷，一个人只能进一个门呢，你不可能进两个门的，你是属于哪一个门的？这讲到你是哪一个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个门啊。那这个家的家风是什么？若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家风，我们不知道我们进哪一个门的话啊，我觉得我们需要搞清楚啊。这因为是神量的啊，神把谁放到谁那个家里面，神量的啊。所以他就讲到我们教会的核心价值啊，教会的核心价值，除了说我们教会呢要做这6件事情啊。那第一个讲到凡事根据圣经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圣经有绝对的权威啊，不管就像我们今天我们的儿女弟兄所讲的，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改变啊，圣经不在人的范围里面啊，世界是神造的啊，将来神是审判的神啊，所以圣经有绝对的权威性啊。然后接着讲到凡事跟随圣灵啊，在我们的在我们圣经的知识里面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读经啊。我们要读经，不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就要读经，不是基督徒的功课 啊，我们要读经啊，因为我们要根据圣经。若是我们不读好圣经的话，我们怎么根据圣经呢？啊，所以每个人都需要读经啊。那凡是跟随圣灵，在我们所读的白纸黑字的圣经里面啊，这件事情我们怎么运用圣经，要靠圣灵的引导。啊，要靠圣灵领导。到底我们要灵巧像蛇呢，还是要驯良像鸽子？啊，这个时候我们该做什么？圣灵要引导我们，凡事跟随圣灵啊。圣灵啊，神的旨意绝对不是用来研究用的，旨意绝对不是白纸黑字啊而已。神的旨意是现在进行式啊，讲到神的旨意，就讲到神要做事，所以神的旨意一定是现在进行式。只有圣灵啊，能够引导我们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候怎么执行神的旨意啊。所以凡事我们要跟随圣灵。那第三个讲到活在信心的原则里面啊，信心啊，应该是我们生活的原则啊。今天我们生活在美国啊，我们有非常好的制度，有非常好的科技啊，所以不知不觉中呢，我们需要用信心的时候呢，也相对的减少许多啊。但是信心必须是活的啊，是需要操练的啊。信心越操练呢，度量才会增长啊。所以信心，我们若是啊。我们若是不在我们最现实的生活里面啊，运来操练信心的原则啊，渐渐的我们所讲的、我们所信的事，会变成非常遥远、不实际了啊。所以我们必须每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最实际的问题里面，我们要操练信心的原则啊。那我们活在基督的身体啊，在基督身体里面侍奉啊，我们侍奉，我们绝对不单独啊，我们需要我们的同伴，因为每个人主给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啊，所以我们需要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侍奉。那另啊，接着呢，我们讲到永远做啊门徒啊，我们永远啊每一件事情都是新的，因为神的旨意是进行的啊，所以我们永远做基督的门徒。在这一刻，神要教导我们什么功课啊？只要时间尚前，我们就有新的功课要学啊！没有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件事是老旧的啊，每一件事都是活泼新鲜的啊！所以我们可以做了20年的招待，但是这一天我做招待，仍旧要学啊！圣灵要带领我们啊，永远做基督的门徒。那最后呢，我非常非常实际的啊。主耶稣道成肉身，绝对不是为了安慰我们、体恤我们，他为我们活出啊能完美的形象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有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我们不能够只是在谈一些理论而已，我们必须实实在在在我们生活里面要有一个渴慕，要有一个下个决心，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恩理弟兄讲的一样啊，我们必须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要彰显啊，彰显主耶稣的生命，就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啊，不是在教会里面啊。我觉得基督徒最重要的是礼拜天，礼拜一到礼拜六，那是真的基督徒，那是我们最重要的时候。礼拜天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是我们这个彰显的时候，是我们教功课的时候啊。这个，所以我们真正在礼拜一到礼拜六的生活里面，我们都要活出主耶稣的形象来啊。这是我们六个核心价值啊。当我们定了六个核心价值呢，非常遗憾的啊，启光弟兄他没有机会把他们全部讲完啊，他大概只讲了前面几个啊。那这个讲到神在他启光弟兄他身上的工作。啊，那当他要走的那一天呢，他说呢，他看到了神的工作不是坐在他的身上而已。我们一直以为啊，神要让这些苦难啊临到他，要念尽他啊，将来他能够回来啊，他回来啊再来带我们侍奉啊。当他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必定就复兴了啊。所以我们都一直在盼望那一天临到。但那一天呢，他忽然间讲了，他说呢，他知道，他明白神的旨意了。他说神不是要坐在个人身上而已，没有一个人那么重要啊。他说神要坐在教会里面，而且他说呢，我看见教会已经复兴了啊。当他讲那句话的时候，说实在的啊，我觉得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我们很久都在医院里面啊。那接着呢，我们讲到接着主跟我们讲说，一粒麦子死了，就要产生许多的子粒来。啊，那主讲那句话的时候，那是我们非常不容易的时候啊。说实在的，没有一个人敢再想复兴的事啊，也没有 我们也没有什么策略啊，能够让子粒生长啊。那个时候大家都自顾不暇，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那个悲哀是非常普遍的啊。那个信心的动摇呢，我们只要不影响别人就已经很好了。但大家心里面都蛮血体的啊，所以那是个非常不容易的时候。主说呢，一粒麦子死了，子粒要生长。我相信这也是主的原则啊。最近我们教会读经，刚刚读到约翰福音啊，我觉得非常奇妙的啊。主让拉撒路啊经过死里复活啊，那许多人要来见耶稣啊，那主没有立刻就去见他们啊。我们都盼望主啊，你就留在地上就好了啊，你就常常行这个拉撒路复活的神迹就好了啊。但是主他日子非常的短啊，对不对？我甚至就主遮盖，我说他比启光弟兄还要短很多，只有33年半了，对不对？那个若是主可以不断的行神迹多好呢？但是主说呢，那他们要来见耶稣的时候，主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最近呢再一次读约翰福音，我稍微能够明白这个意思了啊。那我们这个子粒怎么生的呢？啊，非常奇妙啊。虽然在过去这一年里面啊，我们这个2013年年底，事实上呢，我们教会呢，不敢讲什么高言大志哈、啊，我们是非常非常辛苦啊，在那里撑着教会啊，但是呢，神开始接近我们的教会啊。当就像启光弟兄讲的，教会已经复兴了。啊，不是等到他走以后，当他病了以后，他讲到真实这件事情以后，这句话一直在我们教会里面做工。啊，我们教会呢，神也在接近我们教会这个器皿。啊，就像我们弟兄所说的，没有一个人那么重要，神要接近他的家，啊，神要接近他的殿。啊，所以神不是说我们教会有什么不解的事情，不是。啊，因为我们有太多太多，这正常的。我再说，这是正常的。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活动啊，说实在的啊，是基督徒的活动。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明白我的意思。我们做许许多多的短宣也好，慈善工作也好，许许多多的这个你知道我的女儿啊，我想我们这里有很多传道人，你们的孩子可能也有同样的问题。这个他从小生长在教会里面，生长在我们家，天天看我们聚会啊。有一次我婆婆来的时候，我就请她帮我看一下孩子，结果我回来以后，我婆婆吓了一跳。那时候我孩子还很小，大概才读这个 preschool， 他就跟我说啊，我今天跟你女儿讲说我们来玩游戏。我的女儿就跟他讲说，我们来玩聚会好了。然后他立刻就说啊，我来讲道，你来领诗。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吗？基督徒的活动啊，他从小耳濡目染啊。有一次我请他为这个饭食祝谢啊，我说今天 Emily 你今天你为我们这个祷告吃饭时候祷告，他想都不想跟我说，主耶稣说不要客气了。啊，你知道是不是？我们常做这些事情，那主耶稣就说哎，有苦无心，对不对？你像我们人生中是不是充满了这许多的活动？多少时候我后来安静想想看，真的多少时候弟兄姊妹在的时候，我们这个声嘶力竭的祷告，如果是我真的是那样子的话，真的那么火热的话，这么那么迫切的为着主的话，教会早就复兴了，是不是？但是那一天都要扶起来，这对我们是个非常非常痛苦的事啊！我想主借着很多事情，在那里在那里接近我们。苦难是很好的一个工具啊！我越来越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要等4天才去伯大里，他大可以拉撒路死了一天就去了，更好的他可以像其他的人一样，主自己就等在那里要救他，多好。但主让他们经过这个痛苦， 就告诉他们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一定就有他的用意。苦难的必须，不经过苦难，很多东西不会分开的。我们人是非常掺杂的，在平常的日子里面，我们不大愿意放手的。虽然我们感觉虚假，我们还愿意抓住的。只有当苦难临到，没有苦难临到的时候，样样事都很可爱。你们若我听说逃难的时候，很多东西都不重要了。苦难对我们有非常非常宝贵的价值。在苦难里面，我们发现真正重要的事其实不多。没有苦难的时候，金钱非常重要。我一点都不在乎讲这句话，金钱非常的重要，健康非常的重要，名声非常的重要。我非常相信士可杀不可辱，但是到苦难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你会发现容易放手。所以当我们教会陪着启光弟兄一起经过这些苦难的时候，说真的，我们越来越不怀念，我们越来越不珍惜所有不太踏实的东西。我们愿意放下，我们宁愿倒退，我们宁愿回到最低。另外一点更好的，若只是苦难的话，说真的，迟早我们也得放手。人要走那一刻，喜不喜欢都放手，但神是恩典的神。我相信神让我们经过这些事情，绝对不是降祸的意念。神爱我们，神爱我们。以前我们不可放手，因为我们觉得它宝贵。当我们都放开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什么是自由。这一年里面，我们教会经历到更大的自由。这个主耶稣说他的使命叫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这些我们抓什么，什么就抓住我们，我们就一直活在这个当中。那神爱我们，他将时间赐给我们，他不愿意我们这样子那一天那一天都忽然间浮起。神给启光18个月的时间，他第二次他最后还是因为白血症状同样的病，但当中有18个月的时间，他改变非常的大。今天神同样的把时间赐给我们做礼物，在时间里面主爱我们，他要我们今天就过一个自由释放的生活。他要洁净我们的生命，一方面我们的时间有限，一方面主的时间有限。主来日子近了，他要迎接教会的时候，不是我们教会特别不好，是主爱教会，他要洁净我们。那一天要今天主就能从我们当中出去，好像那一天我们丰丰富富的见他，这是主的美意。接着呢，在到了2013年底，2014年，我们教会呢是每一年的时候呢，我们都有启光弟兄以前呢，他是个大领袖，他到每年他都很清楚讲到今年教会的方向。然后呢，很奇妙的，圣灵就照着他所讲的印证，他所讲的教会的方向。那到了2013年底的时候呢，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讲今年教会的方向，因为我们都是在非常非常这个软弱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也很削弱的时候，所以那个我自己心里面感觉呢，我们要回到根基，因为我们非常渴慕所有不踏实的东西让它过去所以我心里面感觉到明年教会可不可以回到根基？但是回到根基怎么能够成为口号呢？对，怎么能够成为方向呢？所以我就邀请，但是我们的这个核心价值在基督身体里面侍奉这个以前我跟启光两个人是一个团队这个我们不管是互相赞成也好，互相辩论也好，但是我们两个人总是互相平衡的那现在这个他不在了呢，我就怕我变成慈禧太后了，对，所以呢我就跟这个特别珍惜我的同工们所以那个我就跟同工们说，我们一起来祷告12月的时候，我说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到底明年教会的方向是什么这个 很奇妙的，那天聚会完已经十点了啊，我们有个弟兄啊，开车回家路上就打电话给我了啊，他说呢，我觉得今年教会的方，明年教会的方向呢是回到根基，你知道神很真实。啊，他那接着我们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了，我们都有个感觉要回到根基，回到根基。那接着我就问一个问题呢，什么是根基呢？读经是根基吗？祷告是根基，还什么是根基？啊，到底什么是根基？我们也没有立刻有答案，我们也祷告了三个月的时间啊。那接着呢，越来越清楚什么是根基呢？就跟那个天平里面的那个位体一样的，神自己是根基。只有主自己是真实的，那个是根基。我们回到主里面，跟主产生一个真实的关系，新鲜活泼的关系啊，现在进行式的关系啊。所以呢，我们今年呢，我们就用我们六个啊，既然教会是神的家，我们就回到核心价值，我们一个个开始来建造啊。但是呢，我们跟启光弟兄生前所讲的又有点不大一样了啊。我们开始读圣经。读圣经呢，不再是将来我们生活一个准则而已啊。读圣经呢，我们盼望能够得到神新鲜活泼的话啊。到底今天我读的这些经节，晨更的时候读的经节，对我的生命有什么改变？对我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啊？神新鲜活泼的话啊。那我们教会就开始这个今年开始读经一年一遍。然后除了早上我们的读经进度以外，我们另外一个读经一年一遍的这个进度啊，非常奇妙的。我所以说神，这是神做的啊。以往我们都推动过好多次，不大容易啊。我们教会也都很忙，双薪家庭占了80%以上啊，都是年轻的有孩子的，非常的忙碌啊。但是呢，今年我们推动的时候呢，普遍性的弟兄姊妹开始读圣经。而且普遍的非常奇妙的刚刚读圣经的以前不读圣经的，还有没有信主就开始读圣经的，都读到主的话，主向他们说话，改变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奇妙的。我想明天我们请弟兄姊妹能够做一些见证不仅是我们的心愿，我们回到根基来建造，我觉得这是神带领我们，神祝福我们那叫我们真的是神怎么说话，他就必定负责让这样的话能够实现在我们当中他说麦子死了籽粒生，真的就是籽粒生我们看到许许多的生命就开始生长那接着我们讲到要跟随圣灵你知道这个在过去大半年里面，我们教会经过很多的不容易的环境是我们以前没有经过的以前我虽然说我跟启光弟兄是这个同工呢大约30年但是呢毫无疑问的我没有站在他的位置上面过我始终是跟他配合的人那还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一旦我在他位置上的时候，很多事情都不一样就不大一样了。那到底圣灵怎么带领我们呢那个时候是个你知道在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想象我们教会的情形这个我们自己心里面呢有许许多多的情绪外面有许许多多以前启光在的时候不会发生的事情那还有一般我们必须要做的事到底圣灵怎么带领我们呢但是圣灵何等的真实主的他在这个天门徒洗完脚他离世之前呢，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赐下宝贵师永远与你们同在，我撇下你们。他说：“我说这些话是叫你们心里有平安，宝贵师永远与你们同在。”这是非常真实的。虽然在我们那么混乱的情形里面我就很喜欢一首诗歌说的：“忽闻圣灵轻声说，游子跟随吧。”我们觉得神没有大声的讲话但是呢，神总是。让我们听见一点声音，走一步路，非常奇妙就像大卫打仗的时候我再回头来看他打仗的时候，他说呢，树梢上的脚步声，以前我都没有这个感觉你知道那个是战场兵荒马乱的时候主在树梢上走路你要打仗的人怎么听得见但是听得见 这是非常非常奇妙，主总是带领我们走一步，或向左或向右，主从来没有不带领过啊。明天你们会听到很多的见证啊，非常的奇妙啊，而且他只带我们走一步。因为我们人有个本事，我自己学数学的，两点呢，我就画一个射线，那个射线对不对？只要有两点，我就知道，我就可以走十步。所以神只带我们走一步，所以我们一直要祷告啊，为着下一步，为着下一步啊。这个我想明天你们听到我们的见证，你就发现啊，神的带领非常的奇妙。有的时候神带领走一步啊，本来我们九月底要去这个Ethiopia 啊，我们都有人都订好机票了，那忽然间我们觉得不平安，要取消。那我们取消了以后呢，说真的我真的很忙，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办啊。那个我们用了两个，这个国际情势啊，我们说不适合去啊，因为我跟主求个印证，这个时候若是时局不转好，我们就不去啊。那时局不仅没有转好，越来越坏，那当然我们就不去。但是不去怎么办呢？这个时局不会一下子转好的，是不是？那我们难道不去吗？那里有紧急的事，那主又带领我们要去，而且要赶快去，那怎么办啊？但是主子带领我们一步不去啊，非常奇妙。但我们遵守他说我们不去，我们把机票也都退了啊。接着奇妙的事就发生了啊，圣灵带领非常的奇妙啊，使我们不得不啊能够相信他啊。接着我们讲到啊，活在信心的原则里面。你们知道启光弟兄是很有信心的，他从来不做小事的。那他我最后一次跟他去台湾的时候呢，他有一次呢，我就跟他到台湾南部乡下啊，有一个教会去。那个教会我们去的时候呢，那个教会说他们想要重新盖教会。为什么呢？教会已经盖了好多年了啊，那个所以开始漏水，那天花板都垂下来了啊，他这个教会不能再用了啊，所以他们需要重新盖。那启光弟兄就大有信心，就跟他讲要做大事，你不要盖小，要盖大的啊，不要盖一层，要盖三层。啊，所以当时呢，启光弟兄就跟他讲说，没有关系，我跟你一起盖。啊，他讲完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机会再到那个教会。那我就为他到台湾去这个处理一些他的事情的时候呢，我就有两天的时间，我就跟我们教会的一个郭雅慧姐妹，我说我们出去散散心，我们沿海边开开车啊，我说我们不要有压力，随便开。就他不知道什么圣灵的引导呢，一口就开到这个教会里面去。对，我一进去呢，就看到天花板就挂在那里。那天你不得不问了，对，我就问说，那你们这个教会盖得怎么样？他就讲，他们就叹一口气，他就说，我们图已经画好了，三层啊。对，然后这个那他就说，那个经费呢，我记得是1800万台币啊。大概是60万美金啊。那我说，那你们有多少钱呢？他说我们尽力大概有300万。我当场就怪雅慧。对，我想这个你现在想一想啊，对不对？这不要有目的，也不见得不要有计划，对对。可是你站在那里，你又不能够不讲话啊。那你知道我们传道人又开始装假了，我就说你要有信心啊。我说启光弟兄可以不在呀，神在，神不改变。你看昨日今日直到永远，神不改变啊、你要有信心，你要相信神，不要信人，要相信神啊。我说你看以前我们盖会所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啊，神迹奇事。我就开始跟他讲一件件神迹奇事，越讲我心里越冷，越讲不下去了啊。我知道这是滑头啊，我知道我在讲的是历史故事啊。那个人就在看着我，他也没什么感动啊。我讲了一半，我知道我来到一个危机，到底神对我还是不是真的啊？到底信心生活对我们还是不是真实的？我知道那不是对方的危机。今天我们雅慧姐妹真的是圣灵带领她啊。今天主在问我，到底我们下面路要怎么走？我就记得这个以利亚是个大先知啊，他是这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个先知，神迹奇事非常的多啊。那一天，那个小小的以利沙啊，那个跟着以利亚啊，看到一个河啊，那个以利亚呢毫不犹豫的就拿衣服打水就过去了啊。然后接着呢，神就把他的师父给接走了，然后把他的衣服丢下来。这可怜的以利沙， 他回头这个河还在那里啊，他还得过河啊，对不对？哦，我记得他那时候就拿起一盆大水，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神也问我，你的神在哪里呢？你不要讲给人家听，问题是你，这个问题是显出我们以后要怎么走路。我当时就停下来不讲了，我跟他讲，我说我跟你一起盖。本来我已经这喜光过世以后，我已经跟大家讲了，我说我们再也不要盖教会了，这个教会啊足够我们用到建筑了，这喜光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啊，父亲的教会，我说这个我们绝对可以好好的用到建筑了，以后的事就不再是我的责任了啊，因为这个盖会所是很辛苦的事。那天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跟你一起盖，我说我回美国我只报告一次啊，当我们只收一次的奉献，收到多少我都给你。我就回到美国以后，我就跟我们司库讲这个故事，也跟我们教会交通这个故事啊。我私下跟我们的这个司库讲，我说人家是盖教会，我们不能送什么2000的过去，我说这个一定要陈述的，我说你想有没有，你有没有信心啊？20000，我说我们有没有20000，你知道我们教会一个月才30000，我说我们有没有一次主日，没有人知道这个乡下教会，我们教会大部分都是国内来的，更没有人知道这个教会在哪里，我自己都不熟啊，有没有信心我们可以收到20000？他想一想，他说可以可以，我说好，那我就来报告。那一天我们报告，我们一共收到80000，好多支票，5块20块都有。我那一天看到那个奉献，我觉得神回答我们的问题，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没有改变，我们一定要操练信心。那一天我在台上报告说我们收到80000，主忽然间感动我说，你就报告吹号角，神要行动。我就在台上讲说，弟兄姊妹不要坐下，我们起来，神要行动。但是呢，我就怕人家来问我你要去哪里，因为我不知道要去哪里。不感谢主，当天没有人问我，礼拜二主就说话去哪里了啊，一步一步主在带领我们，信心必须新鲜活泼啊。那接着我们其他的事情，我想我们自己教会以后还慢慢会跟你们交通啊。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启光弟兄说复兴已经来到在教会里已经开始啊。我记得这句话啊，在我们特会里面我们常常交通啊，我们以往在圣何西教会啊举行特会的时候，我们常常交通这个词。这是我2004年的时候，医生第一次告诉我说，他把那个我们扫描的底片往墙上一贴，就告诉我说，你得了癌症，你赶快去看医，你赶快去换医生啊！我记得那是我第一个念头，这一生都没有看到复兴来到啊，真不甘心啊！但什么是复兴呢？到底什么是复兴呢？我不知道你们头脑里面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图画啊！说实在的，我也没有好好想过。我只觉得我们这个情形不像是复兴，我不知道你们觉得你们教会的情形像不像复兴啊？我总盼望能够看到复兴，我想复兴应该是个很热闹的场面啊，应该是个很大的场面啊。但是启光弟兄走了以后，我立刻觉得这句话离我非常的远。若是复兴要临到我们的时候，那一定是他在的时候，他是个热闹的人，他是个大场面的人，怎么可能现在我们还要复兴呢？但是他说复兴已经临到啊。那后来呢，我去看字典，什么是复兴呢？我不知道你们觉得什么是复兴。复兴这个字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复兴呢就是重新有气息，就像有一个人掉在水里面，看起来像不呼吸的，你把他从水里面拉上来，你按一按，你看，然后你把手摸一摸，他开始有一点呼吸了，他的心开始跳，重新有生命现象，叫做复兴。若是词典里面这样解释的话，复兴已经来到。我看到我们教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改变啊，我们看到很普遍的，在我们觉得不可能的地方，我们看到生命现象开始恢复啊。什么是生命现象呢？在过去这2年里面，我对生命现象学了非常深刻的功课啊。我们不要看一个人高高胖胖的，你一到医院里面，他一定要检查3件事情：血压、心跳、体温。这3件事情说明你健康不健康。同样的，我们属灵生命也应该 要有可以衡量的生命线上。我们今天讲到，我们不要讲高言大志，我们讲到最基本，回到根基，我们应该每个人都有三个啊生命现象啊。今天我们应该啊读到主的话，或许不是每天，但至少不应该太久啊。我们读到主新鲜活泼的话，多少时候我们读圣经是因为我们基督徒必须读圣经啊？多少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充满了许许多多解经、许许多多的讲道知识啊？但是非常奇妙的，这一些事情在我们好像在我们读经的在成根的时候，这些事情都过去了。简简单单主的话，新鲜活泼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有这个生命现象，主新鲜活泼的话改变我的生命，改变我的生活啊！什么是生命现象呢？在每天我们做了这么许多大大小小的决定里面，圣灵怎么引导我们？这说明跟主的关系。什么是第三个生命现象呢？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面，主有没有光照我们？一件事情，主有没有光照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讲了那么多不圣洁的生活啊，不圣洁的思想，有没有光照过我们一点啊？不在乎我们外面讲什么道，不在乎我们跑到多远去短宣啊，最怕的是我们应该是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我们缺少生命现象啊，所以主要让我们经过那么多的苦难，让我们经过不经过死不会有复活啊，主让我们经过那么多的苦难，让复兴开始，让我们重新有生命现象啊。所以这次过去这一年里面啊，经过这些事情，在2014年9月，我们回头看复兴真的在我们教会已经开始，我相信这绝对不是单为着我们圣何西教会。我记得在过去这几年里面，我们在一起聚过许多的夏令特会。最近我们回头看这些题目，我们看到神的道路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在北加州聚会我们的题目是恩雨降恩雨我们讲到神要吹气息，叫枯干的骸骨复活，叫生命现象重新进入枯干的骸骨里面接着我们讲到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指着你说的，神要建造他的家，要洁净他的家接着我们讲到你们要做更大的事，讲到子粒要生麦子死了，子粒要生。接着讲到去这是启光弟兄最后一次他参加的聚会，他讲到去，每个人都要去每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都要去不是我们不再是碗里面，我们要做有生命有影响力的基督徒，要兴起发光，照亮你的四周那接着我就问我们教会同工们，我说那后来又讲了什么主题呢因为我自己没有来参加，说实在我都不记得我们弟兄姊妹就跟我讲他讲到最后，去年讲到众神们抬起头来，荣耀的王要进来。他一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了。那一天启光弟兄坐在床上，他就病得很严重了我父亲打电话来问他今年上帝会的主题他有什么感觉。我记得他就讲这句话，我当时就跟他讲，我说启光不要再讲大话了，平平安安就好了。但是他说不，荣耀的王要进来。我相信这神不仅要祝福我们圣何西教会，我相信神要祝福我们在南加州的教会，因为这是我们共同走过的路我们可能这个先走一点，但是我相信同样的祝福也要领导你们请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652首求主鉴察我的心思。复兴不是外面的现象，复兴是里面，是生命里面的复兴，复兴是从我们里面的开始复兴是从在每一个角落开始。我们不要看外面什么大的热闹景象，复兴从我个人开始神说他要供应我们复兴所需，软弱贫乏像圣何西教会在去年这一年里面，我实在不能再用什么更好的字来形容我们的教会，软弱贫乏 但是在这样的情形里面，神要供应复兴所需啊！但愿我们都有一个心愿，在我去而不返之先，让我看见复兴啊！我们请约翰弟兄来带我们唱这首诗歌。
第一节，恳求检查我的心事，求主赐给我知道我心事，唱这首诗歌，我也很不喜欢唱这个诗歌，因为如果是真的的话，如果主真的照着这个诗歌的词来回应我们，我觉得那是更可怕的光景。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找一个地洞藏在里面。我唱过很多次这首诗歌，唱，我求主今天给我们真的自由，除去我们的羞愧，使我们真正得着自由。如果今天我们只是在玩家家酒，仇敌最高兴不过，他不希望有任何事情发生，他绝对不希望在我们当中发生任何的事情。 但是我求主，今天他照着这首歌的歌词，他恩待我，使我们真得着自由。如果今天愿意，主愿意光照我们，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这是我们最大的福分。如果今天主愿意光照我们，这是主真的爱我们，主真的恩待。我求主今天向我们说话，我们不要拦阻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再唱第一节，我们唱完以后，如果你们有心里有感动，为着这个信息，我们可以有一些回应的祷告，我们也可以把心愿摆在主的面前，盼望主恩待我，鉴察我。第一节，
恳求我主鉴察我的心事，求主试验我，知道我心。
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在你面前可以交通这些话语，主，我们求你实在是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求你常常鉴察我，主啊，求你常常光照我，把我摆在你的灯底下，主啊，在你的光中我看到我自己真实的光景，没有属灵的假装，也没有属灵外表，主，求你把我们带到真实里面。主，我们已经知道，主，我们放起来比空气还要轻。今天我来到你面前，我求你，当你再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时间，当作机会的时候，主，教导我们抓住这个机会，教导我们把我们的心归向你，让我们珍惜你给我们的每一天，让我们在你面前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真实的过的每一天，真实的面对你。主，我求你恩待我们，带领我们更多的在我们心里说话。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一切的恩典，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今天下午的聚会就停在这里，我们可以默祷三会。